没有办法那个有一个答案，那就在你，然后你在实际的行为上面也会有疑惑啊，就是这样情况。那么在这里佛自己说出来的这个第四行157页第四行，这里说在适当的思考之后啊，若你发现其教法是无误的，那么就可以接受。好，那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啊，不过我也看过很多这种例子。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思考一定要文做基础。问题是这个文本身所要花的功夫，而且这个文里面还包括有问有答，要把这个不清楚的，甚至是自以为是的，或者是积非成是的，这些都要厘清，这样的文才可能作为思的基础。那么那样的思考啊，你得到的答案才比较正确。要是没有这样的文作基础，自己去思考，可能适得其反，可能自己想出一个错误答案，还执着它，啊，是这样的。那这个顺序在这里这个例子上面啊，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第二大段，这部经显示了我们应先听闻导师说法，佛陀的说法，任何一个说法，绝不会有任何问题啊。那现在佛不在了。我们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从经论上面。那论呢，有的人还会去区别经跟论，到底我们要不要有所这个什么这个取舍，其实不对的。论是对经的归纳，还有进一步的发挥，而且就是折中或者就是调试里面的表面的冲突，是这样。真正的论是这样的，正确的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论跟经根本没有冲突啊。论因为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之后，你去学的时候它比较快。那经因为佛不同时候、不同场合、不同对象所说的内涵，有的时候是片段的，比方说十二因缘呢，在阿含经去看，其实佛很少说十二因缘，佛说三个、五个，因为对方跟他讲这几个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冲突，类似这种例子。好，总之刚刚讲，要获得闻所成慧，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经论上面下功夫，啊，然后真正要多多比较、多参考。那不过这里我想，我也花一点点时间讲。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经论，有的是很熟啊，但是大家都在讲，但有的其实很重要，结果大家都不去看，或者越来越少的人花功夫，这个也不对啊。我常讲，就佛讲了这么多，然后包括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这一些过去的人花的功夫，那么以玄奘大师的几个主要的徒弟，他们都留下了很多注解。那以我们学习的这个发现呢，这些注解里面讲的内容非常的好，非常的广泛，非常的深入，是这样的。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藏。好，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哈，这样子。那我想157页其实还有一两个重点了，大概可以明白了。好，就这样。其中有一个就是倒数第二段哈，吉祥经里面所说的远离愚者。好，注意这四个字哦，不是说不要和那一些人做朋友，不是这个意思哦。或者也不是说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不是这意思。意思是说不要跟着他们的主张，不要被他们带过去了。 真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不要说舍弃的原来我们的正法跟正道，结果转过来去相信他们的或者接受他们的，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才叫做，如果倒过来那样的话，那就是不对。另外那个亲近这个智慧有智慧的人，也不是字面上的那个跟他们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要学真正的内涵。如果只是在一起，那但是没有学，那其实还是没有做到这一件事，没有做到这个亲近智者。好，我想这个前面这五个应该都比较清楚了，下面还有两个，这158页还有两个，那这两个并不难懂。第六个比较特别一点，第六点呢，这第一行说要审查含有深奥智慧之法。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样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以佛所说的内涵里面哦，当然佛讲到的内涵，有的时候是甚至跟这个农夫啊，跟种田的，跟社会上一般的人的对答，有的时候也会讲布施，刚刚讲的布施啊、持戒等等都会讲了。但是其实所讲的里面最重要的，真正跟智慧有直接相关，而且是深奥的，确实就是无蕴啊相关的，就是四圣谛相关的这些内涵。那么特别是那个道圣谛里面啊，有很多的法门，我常常都跟大家讲，比方说光是呼吸是四念住里面的这个共通于生念住，第一个生念住，光是呼跟吸，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你真正去学的时候啊，真正去练习的时候，你就发现光是呼吸里面的学问多得不得了，这个平常人可能很难想象，这个谁不会呼吸呢？可是呢，怎么去了解呼吸，怎么样呼吸，用呼吸来修行，怎么样用呼吸来做生念住，这个知道的人可是不见得多。好，是这样子的。好，这个还是生念住而已啊，身受心法，然后要观四圣谛等等，然后这个跟五蕴又是相通的，五蕴里面的色蕴就是跟生念住，这个受想行，这个受跟受念住，想行乃至最后的事都可以关联起来。那另外这个比方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还有它的六种对象，乃至合起来这六种事等等，都是一样啊。这以我们的有情的生命来说，所观察的可以在这上面体证这个深奥的智慧的就是这些，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我看我们大概就不休息好了，继续把这一个部分看完。好，那因此呢，正如我讲了，这些你怎么去学呢？一样就是经论。那么以阿含经来说，其实佛说的都比较直截了当，他没有分析的太细跟复杂。但是如果你去看阿毗达摩论，另外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其实佛陀本身也有讲过阿毗达摩的方式，那一种方式的内涵比方说他一一的为我们分析所以这个阿毗达摩并不是说一定都是后来的，不是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大圣也是一样，大圣对比方说对空性进一步的发挥，最近我们都在学习这个智慧，刚好这个俱舍论也在讲这个智慧，成慧思论也在讲智慧，结果我们就可以做个对比跟比较比方说俱舍论讲的见到位的智慧啊，当然这是观世圣谛，可是如果成慧思论讲的这个是 就是破除了能所，破除了这一个我跟法，特别是这个就是分别所起的我执跟法执啊，那所得的智慧叫做根本智，或者叫做无分别智。可是这个呢，在俱舍论、阿毗达摩论呢，它不是用这样的名称。我大概还没有怎么看到有讲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无分别智，但是它确实有这个现观，现观四圣谛，现观的时候会得到智，那么这个智有十种，有十个不同名字啊。就这样，就这样，因此你就很可以明显的去做这样的一种对照，可以看出这个不同的发挥啊，是这样的。何况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经论。好，第七个呢是叫做倾向于培育智慧。好，那个刮胡非常好，在行立坐卧，就是行住坐卧四种姿势里面，我们都应该倾向于培育智慧。这种心态也是增长智慧的因，这个也是非常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要去一方面要去认出来，二方面要去培养它。好，那一样啊，在你所作所为里面，当然行住坐卧是最基本的单位啊，通常还没有这么单纯。好，那个倾向的意思，那就是其实刚刚讲的可以应用，可以应用，应用我们刚刚讲的，你去用文跟思的内涵等等，或者前面讲的那个这七个方法，前面讲的那些方法就是这样的。好，那最后这里还是把那七个再写一遍啊，其实意思都一样啊。再把它列出来。那我认为这七个呢，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要了解之后啊，就是要提醒自己，勉励自己来具备。关于那个第一个这个问的再问，这也是很有意思。不过这个要正确的问，正确的问。那对于对方所给我们的答案，也要好好的去吸收啊，啊，是这样。我有时候也觉得，有的人虽然会问，可是你给他的答案呢，他自己后来都忘了，是这样的，这个也蛮可惜啊。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叫做智慧的数值，智慧数值，这里讲了什么呢？那这里这个地方也是阿毗达摩的一种，他的进一步的说明了。最后这一段哦，最后最下面，这里说在心跟心所执行各式各样的作用的里面哦，如果智慧，这个智慧仍然是刚刚讲的那个慧根，或者呢就是共通于世俗的那种慧哦，那么如果它占的显著，这个时候呢就叫做观的真上缘，那这里的观是指止观的观，这里的观是观那个深奥的智慧的那一种观，是这个意思的，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说是四种真上缘其中的一种，那这里并没有进一步说，是这样，将来我们有必要我们再看。那么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慧哈，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慧这个名词啊，这个项目在很多地方都出现。回到刚刚讲那个37道品，在这个我们可以从前面看，也可以从后面看。从后面看就是八正道跟曲解智啊，这个八正道跟曲解智里面都有慧，比方说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这个都是慧啊。好，然后这个七觉知里面，那个折法觉知，这个是慧， 这个也是慧。另外那个无根跟无力，当然就是慧，慧这一项。那另外如果是这个四神主，四神主里面这个四神主，这个四就是指欲情心观，欲情心观的观也是慧。然后这个四正勤比较没有直接跟慧有关了，但是也是可以共通。因为这个精进的这个部分本身是通于其他的，因为它可以作为任何一项的动力。这精进本身就通于其他的。然后在前面就是四念住。四念住我刚讲了就是身受心法。那这里面已经有慧的作用。那个念住这个字本身啊，在居士人就有讨论。念住甚至那个念跟慧的关系。这个它的体性。这个念住的自性的体性就是慧。是念住那个念住啊的体性就是慧。智慧的慧。据神论讲得很清楚。因此我们这样子看起来，整个三十七道品虽然分为七个组，每个组里面一定有慧。那为什么一定都有慧呢？这个我们应该明白，慧就是得无漏，转世成智，或者转凡成圣，或者观世圣地，要得见道，要得出果，必不可少的。就是这样情况的。尽管他在不同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有时候稍稍不一样。最后这里说呢，二十二根里面呢，有四个根都属于智慧。二十二根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刚讲的，有包括五根，然后有包括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哦。那里面还有我们一般不熟悉的叫做三个无漏根，这个在隔壁这一页有说出来。那现在先看158页最后那里哦，他说第一个有四个根是属智慧，第一个就是39个世间智相应心里头的慧心所。是这样的。那因为慧啊，我刚刚讲过，慧本身也是一个心所法。就你从心跟心所的角度去看，它也是心所法。不过它有时候可以不用心所法这个角度去看它。是这样的。通常我们讲慧智慧的时候，有时候不着重在心所法。是这样的。隔壁这一页呢，那个那这个啊，对不起，刚刚这个第一种哦，是共通于世间的，共通于世间的，就是居士论讲的世俗智，跟它相应的这个可以是心，也就是事哦，也可以是心所啊，总之里面的慧心所。那这个慧心所我们也知道，也是那个五片心里面其中之一，是这样的。那个心所也就是慧根，他们其实都是一样。那么159页呢，第二个说和须陀环道，这个心要跟道加在一块哦，跟须陀环道心相应的慧心所。这个是讲因为这里有一个相应的关系，所以是指心跟心所。那这里的重点是放在心所。和这个出果圣人他得出果的时候，这个须陀环道心其实是指他证悟了出果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当然他还是有事啊，这个心就是事啊，不管是第六意识或者前五识等等相应的慧心所。那这个心所呢，在这个时候放到22根里面的话，名字可以被叫做这里讲的未知当知根。这个未知当知根啊， 相当于见道。如果在聚舍论来讲呢，它也有个对应关系，相当于见到位的时候，这个叫做未知当知根。这个合起来，未知当知是合起来的，就是以之前是没有不知，到了见到的时候他才知，或者是说在见到的时候应将要知，因为见到对应于以前还是凡夫的时候，这个是有点未来的意思。好，第三个呢是阿罗汉，跟阿罗汉果心相应的。好，他一样也是会心所，但是呢跟第一个跟第二个也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阿罗汉他会得到整个十种智，但是里面有后面有两个字，只有阿罗汉才有，净智跟无生智。那个净智就是穷尽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破除了，当下最后一个烦恼也破除了，这个时候得阿罗汉。这个时候他还是有慧心所，他就慧心所。那这个时候他在22根里面呢，被叫做具最终之根，这个名字有点奇怪。那如果一般讲就是叫做具之根，具之根。那这里的翻译啊，叫做具最终，因为它是最后的，这个慧心所都发挥的作用，破除了所有的烦恼。在破除烦恼的来讲呢，它是最后的一个，是这样的。好，那当然，不过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细节哦。阿罗汉也有这个立根、顿根，它有五种不同的种根器的差别等等。好，第四个呢，这个是中间的时候，与须陀洹道心和阿罗汉道心之间，这个之间就是叫做修道位啊。就是出果以后到四果段中间这里说有六个出世间心所相应的心所啊，那个慧心所被叫做最终之根。它跟第三个的差别是没有那个聚那个字，它只叫做最终之根。这个根一般的时候是叫做已知根，就一般是刚刚讲这三个呢，一个是未知当知，一个是具知，一个是已知，是不是这样子？好，没关系，总之呢，这一些呢，其实通通都是慧心所，就放在22根里面啊，尽管那名字是不一样。特别是后面这三个都是无漏的，后面这三个二三四的后面这三个都是无漏的，那都是慧，也就是这里讲的智慧啊，是这样。那么本来智慧波罗蜜啊，它是不包括无漏的，不包括这个已经得圣道位的，它只是指这个之前啊，是这样的。那个真正见到位以上的智慧，在这一个南传的十波罗蜜来看呢，它是放在后面，更后面的，所以这个跟我们北传来讲是有点不一样啊。但是这个之前在这个品有说过的。好，总之接下来这一段，智慧波罗蜜只涉及世间心。因此它是包括刚刚讲的在39个世间智。这个地方在阿毗达摩论呢就讲得很细的。我们北传没有这样讲。没有讲这个所谓的有多少个智相应心，没有这样子区分它。那这个地方在南传论点有的时候还配合一刹那一刹那这样配合的。不过这里有讲了有13个智相应的善的心啊，在这里头是这样子。接下来这一段有个刮胡哦，这刮胡里面有提到这个要讲什么呢？ 就是一样，就是有一部分的讲智慧的部分是刚刚讲的是阿罗汉才有的。那我们这一个智慧波罗蜜是指菩萨，但是他是在还是凡夫，凡夫位的菩萨，所以有一些跟他是没关系的，他也不会去修的，因为也还没到达那个程度。啊，是这样啊，这个地方看一下就可以，看一下就可以。总之，那一部分的不算是这里讲的智慧波罗蜜。啊，那么这个时候的阶段的菩萨重视的，他所修的是世间的智慧，把世间的智慧呢，令他们圆满，这个叫做智慧波罗蜜。啊，是这样的。好，那中间这一页中间讲到37菩提分哦，那我刚刚也说过的，这五根里面有一根就是慧根，那这个慧根原来在37道品里面，当然有分世间跟出世间了，然后那个出世间的部分一样，并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波罗蜜哦。是这样的，总而言之，这里所包括的范围是，就是这里讲的，他隔壁那一行，证悟道果之前，这个部分呢，那么这个部分呢，和世间善心相应的智慧，就是讲这个部分呢，才是这里所要修的，是这个意思的。那我想这里应该也明白了，不过这个范围正是我们现在，正是符合我们这个阶段是这样的。好，另外一个接下来就是讲刚刚讲的这个七个组还有这一些部分呢，它的名字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比方说五力里面的慧力。四神族里面的观神族，七觉支里面的折法觉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他没有讲正思维啊，不过其实看你要包括的宽还是窄，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想这个都应该可以明白了，是这样。那么这一章大致上内容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就可以用来看一下今天补充的，好吗？今天这个就是曲解支，那关于五根的已经说过了，我们要看的是曲解支啊，每一个觉支本身的定义，以及怎么去，就是什么样的帮助条件可以帮助我们有利于培养他们，是这样。现在请看大概有两三章，就是一个一个觉知啊，那么念觉知它的梵文的巴利文我们就不念，那么念觉知又叫做等等啊，那它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第二行后面吧，为修道者于证悟的过程中，明记三学、四圣地、八正道等佛教的教化，这个也是蛮白话的了。那这个就是念觉支，它主要的这个内涵就是这样子。简单讲就是戒定慧啊，这些内涵，四圣地、八正道等等这些内涵，这些教法，甚至说三藏十二部这些教法。那这种说法呢，大小圣都是这样说的，都是这样说的。那这个念觉支，其实从梵文巴利文那个字来看呢，那个梵文叫 smriti， 巴利文叫 sati， 都有这个一词不忘，第四行一词不忘，都有这个意思，都有这个意思。但是一词不忘的内涵，就刚刚前面那样说的，是这样的。再来注意这个讲，这里讲的曲解支啊，是它本身在37道品里面的定义，是这样的。那不是说每一项都和这里讲的智慧波罗蜜完全 符合或者完全包括在内，不是哦。但是我们要看它有关的部分。那这个地方说，这个时候啊，其实修道者的心就是以念作为他的体性。简单讲，这个时候我们的第六意识或我们的心啊，它的呈现出来的状态或者活动或者作用就是念，是这样子的。另外它有内涵，这个时候主要要做观，去观察啊，这个就配合思念住了啊，不管是用北传的或南传的，北传一般讲的多的就是观，这个观身不净，这第五行啊，了知身受心法，这四个，这四个是了知的对象。刚刚讲那个三学啊、四圣谛啊，这个是它的内涵，但是它直接观的对象是身受心法，因为这个对象的不一样啊，所以名字就不一样。那北传来讲强调在观身本身的真相，而这个真相主要的是不净，那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啊，这个是北传的特色。那么南传有的地方特别是那个叫做大念处经，大念处经里面讲这个四念住啊，不完全是这样讲，他有一个阶段是讲我们去观身，就是如同身的真相，如同身现在的状态，这样子去了知，去觉察它啊，也有这样的经文的啊，其实这两种都可以，而且都是对的。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就是说仅仅是了知身的状态啊，这个有浅有深啊，有浅有深的。那么以北传来讲是着重在破除颠倒，以这个观身不净来讲着重在破除我们对身的贪着啊，就把身当作清净的这一种颠倒，那么着重在破除这种颠倒啊。那么受心法都一样，都有这种对峙，在俱舍论也是有这样说，但是俱舍论这个论点是属于北传的，属于北传的啊。大概这样讲就是念觉知啊，念觉知这一项的倒数第二行，如是正念而住，以会抉择视察观察彼法时，则发生则法觉知。好，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个区觉知为什么它排列顺序是这样子？跟四圣谛排列顺序为什么是苦集灭道？啊，这个俱舍论告诉我们呢，佛说法有很多种次第，有很多种前后关系。比方讲呢，如果是从因果的角度啊，那就不是苦集灭道。如果佛要告诉我们这个四圣谛哈，这四个它的因果关系的话，它就不是用苦集灭道这个顺序，因为要先讲因，再讲果。如果先讲因，那应该先讲极地，再讲苦地，然后呢，先讲道地，再讲灭地。那一般我们讲苦集灭道这个顺序是什么次第啊？这个叫做现观次第，就是观四圣谛的时候呢的那个现观的这种方式，直接要证悟四圣谛。那四圣谛每观它总共有16形象，这个在俱舍论又讲得很清楚，每个形象又有不同解释，那主要是每个形象都有它对峙的烦恼，每个形象都有对它对峙的烦恼，然后它那个顺序就是配合断烦恼的先后顺序啊，是这样的。好，那这里讲到正念而住，以会抉择。那这个地方其实通于啊，通于我们刚刚讲那个会的体，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念的体性就是会啊，那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啊，去观察，去抉择。那然后呢，就是根据它来引申，引申第二个。好，这一种次第啊，在俱舍论说，这个叫做升起次第。好，升起次第呢，也有个我们常知道的，就是四念住。四念住的顺序为什么是身受心法？为什么这样排呢？它也有一点点因果关系，不过还不是那么重要。真正的是升起次第。什么叫做升起次第啊？就是前面的成就可以引申它后面的。好，生念做成就，它就转到心念受念住。可是它那个受念住是怎么来的呢？是由生念住去引申出来的。这个在北传的论点没有讲的这么的细节，它怎么转怎么生。那个南传又讲的稍微清楚一点。为什么呢？这个生念住的成就呢，其实就可以得禅定。至少得出禅。一般来讲他们就配合来说明的话呢，就是得出禅。好，那得出禅的时候，它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五个禅支。但是这五个禅支里面，又以喜跟乐这一种觉受最明显。好，得出禅的时候，这个觉观喜乐一心啊，这五个禅支啊，最明显的就是喜跟乐这两个觉知，这两个禅支，他们同时也是一种受，喜受跟乐受。所以呢，那观察的对象就转到这个最明显的，在初禅里面去把我们的心，把我们要观的对象就转到这个受，因为这个时候喜受或者乐受最明显，而这个喜受跟乐受是来自于刚刚讲的那个借由生念住所修成就的初禅啊，就是这样。所以是用前面的来引申后面的，四念住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那么曲解之也是这样子，念觉之成就能够引申第二个折法觉之。好，折法觉之它的名字啊，第一个达尔玛就是法，第二个梵文叫做普拉维恰亚啊，那巴利文它那个用维恰亚差不多，只差一个那个 PRA 这个字头。那意思都是这里讲的中文的翻译，就是那个折就是有分辨跟取舍啊。好，我们看它的意思说，第三行指的就是以智慧选择分别诸法之真伪啊，这个分别啊，然后呢取证舍伪而去入菩提。刚刚在那个念觉知的时候啊，并没有讲到这几个特色。那么这几个特色要靠折法觉知来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对于诸法的真伪，其实这个真伪就是刚刚讲的，它是不是属于这个无漏的性质的啊？配合四圣谛。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真。那或者我们在俱舍论里面讲了二谛、圣义谛，什么样的是属于圣义谛，什么样的属于世俗谛，这一个东西上面，这一个东西上面，它具备二谛啊，具备的那个圣义谛，圣义谛是真，世俗谛虽然是世俗谛，但是相对来说。就这里的伪啊，那当然以佛教来讲，不同的派别他们的二谛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要是俱舍论来讲呢，这个以桌子来做例子， 桌子本身，这个它有脚啊，有这个桌面啊，它有这些部分组成，那它是世俗地。凡是由部分所组成的，凡是有为有为有，就是有他们叫做组合性的，就是有为就是有造作，也就是有组合性的，或者说有漏，这个意思都差不多，那么这个都是世俗地。倒过来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组合而成的，它本身就是最小单位，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生灭变化，然后它或者也是无漏的，那个就是生义地，那个是真。那在这里呢，那这个是俱舍论，我就刚讲这个是不同部派的其中一种，就是有部他是这样说的。那这个择法觉知，就以桌子来做例子，他就做这样的分别，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死。那这个以刚刚讲这个他的世俗的有漏的有为的，他就不管他，不管他，因为他真正要的是这个生义地的部分，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四念住里面的法念住，法念住观，观像我们刚讲四圣地的苦，每一个地都有四个形象，这四个形象都属于真，都属于无漏。比方说苦圣地底下有这个苦、空、无我、无常等等这些，是这样的。好，总之靠这个，靠这个才能够驱入菩提。那当然菩提就前面才讲过的见到位、修到位、无学位啊，也还要，也一定还要经过这个过程，是这样。那当然最后的成果就是阿罗汉或者辟支佛或者佛，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就刚刚讲一定是要靠着觉法择法觉知才做得到。他这一项的最后那两行，以慧觉者视察的呢，那这一个觉者视察观察，念觉知也有的，不是没有，但是其实还是要以择法觉知为主要。好，接下来说择生不退之精进而引发精进觉知。好，这一点也很特别，这个择法觉知的成就引申精进觉知，但是这个精进觉知其实又是用来帮助择法觉知，是这样。不过精进觉知本身的成就，我们这一项的最后那一行，精进我们看就不用看了，精进大概大家知道那意思。精进觉知的成就是引申喜觉知，是这样的。那么精进觉知本身的作用，就破除这个懈怠啊等等这些的，这样的。好，七觉知本身的顺序啊，它是从慧再引申定，这个是七觉知本身的先后顺序。所以正那个念觉知跟择法觉知啊，其实都偏向慧，然后接下来这个精进，那个是共通的，然后精进觉知在慧的引导之下，然后继续成就的话，下一页第四项就是喜觉知，是这样。这个喜呢，怎么讲？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好像是喜觉知。喜觉知会产生清安，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喜觉知是来自于精进觉知，是这样的。那我想这几个我们一般都比较懂。第五个那个清安觉知，我们也稍早说过的。总之它是这样一项一项的，一定要前面的圆满或者是成就，就能引申下面的。最后到了定觉知，最后是舍觉知。那到了定觉知，当然就得了禅定。以原来这个七觉知的顺序，可以说是由慧 的特色或者活动来引申定，但是他最后两个都具备，慧跟定，就是我们说的定慧，定慧等持，两个都有，是这样的。那到了定觉知呢，它表现出来的特性跟作用就已经很充分了，很充分的。那么定，这个定当然也是一般讲的禅定，不管是初禅、二禅以上这些，是这样的。那当然定的特色有几个，一个当然就是没有昏沉，没有调举，其实这个在清安的时候就能对治的，那定当然就更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还有个特色，这个特色呢，清安还做不到，清安还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要真正得了禅定，它的功用，回到刚刚讲的这个初禅有五个禅支，这五个禅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五个禅支？就是定觉知这一项的第三行，看一下中间的地方，定觉圆满满足，灭除贪忧，就这四个字，灭除贪忧，就是因为灭除贪忧，所以这个五个禅支会表现出来，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我刚刚讲是定觉知才做得到，清安觉知还做不到。那这个呢，也就是禅定的殊胜，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可能的获得禅定，因为那个欲界里头的粗重的烦恼，以这个贪还有嗔，还有这里讲的忧啊，还有悔等等，就是那个十个根本烦恼里面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在初禅，包括初禅，还有初禅以上，能够令他们不活动，不是永远不会，不是永远不会再有，不是，是暂时的不活动。这里说灭除贪忧，不过这是暂时的灭除贪忧，不是永久的。那个定觉知还没有能力令他们永久的。不过因为这个定觉知其实里面含有前面的念觉知跟遮法觉知，是这样的，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常讲，为什么我们要得禅定？为什么禅定，就是说，一方面非常的令人着迷，二方面它表现出来殊胜的功德，一方面是很具体，只要你得禅定，你整个人、身心都很大的改变。为什么那么大改变？就是因为欲界里面的粗重的，刚刚讲的那个贪啊、嗔啊、痴啊、忧啊、悔啊，乃至慢啊等等，都暂时的没有了。既然暂时的没有的话，它会表露出正面的那些，很殊胜的品质，就是这样子。好，总之，然后这个定觉知，接下去最后有个舍觉知啊。为什么还有个舍觉知？好，那刚刚讲这个禅知的作用，还有它的殊胜功德，可是呢，还要令它稳定。这个舍觉知其实就是定觉知，让它稳定下来。那但是让它怎么稳定呢？要用舍这个方式。我们看最后这一页啊，有一点，它怎么讲呢？我看一下第三行，就舍离，这里说舍离所见念着之境的时候啊，能够觉了而永不追忆虚伪不实之法，其心为平等性。那配合刚刚讲了这个舍觉知，其实有明显的有两个，一个是刚刚讲使得禅定更稳定，还有更平衡， 就是刚讲那个觉知的达到平衡，也不会让某一些觉知特别的发挥而掩盖了其他。第二个呢，其实它还有那个刚刚讲的念觉知跟知法觉知里面的一种作用性。所以呢，它因为禅定是这样，禅定里面也有一点点危机啊，就是对那个某一些禅知可能会贪着。刚刚讲是已经欲界的贪不活动，可是禅定本身里面的这个不属于欲界啊，不属于欲界性质的殊胜的功德也还有可能被贪着，这是另外一种层面的贪着。那么如果配合念觉知跟责法觉知的作用，就这里讲的平等性，令我们不去执着他们，就是第三讲的舍离啊，这个就是这里的作用啊。那这个时候七觉知才是真正的整个的那个平衡跟圆满。好，那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这里好几个觉知的升起来的那个助长的那个条件，下次我们来看。那这些另外这个材料是来自于清净道论，这我们下次再看一下好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可以看这个第五章精进般若蜜。好，我们时间也超过，一起来回向好。